我是做上帝和主耶稣基督奴仆的雅各，问候散居各地的十二支派的人。我的弟兄姐妹，当你们遭遇各种磨练的时候，都要认为是喜乐的事。要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会产生坚忍，你们要坚忍到底，使你们纯全完备，毫无缺欠。如果你们谁缺少智慧，就当求慷慨施恩不责备人的上帝，上帝必赐给他智慧。但他要凭信心毫不疑惑地祈求，因为疑惑的人三心二意，行事为人没有定见，就像海上随风翻腾的波涛，这种人从主那里什么也得不到。卑微的弟兄高升应当快乐，富有的弟兄降卑也要快乐，因为他会像花草一样衰残，骄阳升起，草就干枯，花也凋谢，美丽就消失了。富有的人在忙忙碌碌中也会如此衰残，在试炼中能够忍耐到底的人有福了，因为他若经得起考验，就会得到主应许赐给爱他之人的生命冠冕。当人受到诱惑时，不可说是上帝在诱惑我，因为上帝不受邪恶的诱惑，也不诱惑人。其实每个受到诱惑的人都是受自己的私欲怂恿和诱惑，私欲怀了胎便生出罪，罪一旦长成便带来死亡。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上当受骗，一切良善的施予和完美的恩赐都是从天上，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他不像转动的影子，变幻无常，他按照自己的旨意借着真道重生了我们，使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之中好像出熟的果实。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住，每个人都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愤怒不能成就上帝的公义，所以你们要除去所有的污秽和一切的恶习，谦卑地领受那已经栽种在你们心里能救你们灵魂的真道。你们要行道，不要只是听道，自己欺骗自己，因为人听道而不行道，就像照镜子一样，看过后就走了，随即忘记了自己的容貌。但详细查考那使人得自由的全备律法，并且持之以恒的人，不是听了就忘，而是身体力行，这样的人必在他所行的事上蒙福。如果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就等于是自己欺骗自己，他的所谓虔诚也毫无价值。在父上帝看来，纯洁无瑕的虔诚是指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不让自己被世俗玷污。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再次的欢迎大家今天继续的来参加主日的敬拜跟聚会。那我们进入新的一年，当然我知道这是还在年末哈，但是我们进入这个新的一年2026年的时候呢，我们想一起的来就是思考这个雅各书。那雅各书是属于那个智慧书，倘若你对旧约或者新约都有熟悉的话呢，你会知道说其实在旧约书里面也有很多是智慧书，包括了比如说箴言书或者传道书、约伯记，甚至部分的一些诗篇。那来到新约书的时候呢，新约里头的时候呢，这个雅各书也被视为是智慧书。那雅各书顾名思义，作者就是这位叫雅各的这位使徒，他自称是上帝跟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雅各他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关系哈，跟耶稣，因为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曾经就这样子形容雅各，就是耶稣基督的亲弟兄哈。所以可以说这个雅各他是跟主耶稣有血缘关，不应该说血缘关，就是在地上的这个亲兄弟了哈，这个意思。那看一看这个雅各写信的这个对象是谁哈，他在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是散居各地的十二支派的人。那我在想说这可以就是单单指以色列人，就是那个十个支派的以色列人哈。毕竟这个雅各跟其他的两位使徒像彼得跟约翰是把这个福音传到这个犹太人当中的，所以这里的十个支派可能是单单指这个犹太人哈。那我们也知道说在旧约里面的一个历史，自这个亚述国跟巴比伦国之后呢，无论是北国或者是南国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被放逐，被放逐到其他的那个国家里头了。然后我们知道说旧约虽然被放逐70年之后呢， 部分的一些南国的以色列民哈，他们在波斯王就是塞鲁士的这个应许下呢，再次的重返这个犹大国，回返这个耶路撒冷城，甚至是去建那里的圣殿等等哈，但仍然有许多是被散居各地的这些以色列人。所以雅各可以就是单单是指指那个十二个支派哈，被散居在各地的这些以色列人。但我在想来到这个新约里头的时候呢，雅各的这封书信呢，其实也是为我们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些外邦人哈，我们虽然血里面没有流着任何的一滴这个犹太人的血，但是呢，借着主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我们也属上帝的子民了。而只要我们是仍然在等着上帝的国降临哈，我们其实也算是一个寄居者啊。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哈，我们只不过是圣经里头形容的一个客旅，我们是散居世界各地的。因此当我们在阅读跟思考这个雅各书的时候呢，我们要聆听这位主耶稣他的教导哈，知道说应当如何就是来敬畏这位上帝，在这个世上活出有智慧的人生哈。那当然呢，雅各书信一开始呢就提到有关就是遭遇各种的这个磨练哈，或者我们常常使用的这个试炼，相当严肃跟沉重的一个主题啊。那我在想，世人不需要让我们提醒他们有磨练或者试炼，对不对？像比如说在迈入这个2026年之前哈，就是出现发生的这个恐怖袭击啦，或者现在澳洲自进入到这个夏季以后呢，几乎每个州都传出就是相关山火或者丛林大火的一个消息，对不对？威胁生命啦，甚至遭受这个就是让这个财产受损等等哈。谁能够确定知道说就是等整个季节过后呢，会有多少个人会失去生命或者甚至失去家园哈。那除了就是我们的大环境的这些说的磨练跟试炼之外呢，我们自己也有，对不对哈。教你就是自己花一些时间来写哈，将曾经今年哈，单单今年内哈，就是经历过的一些试炼或者磨练的话，我相信你会应该一页也写不完，对不对？我在想，身体不适啦，或者在我们当中正在等待着，就是州政府邀请我们去申请那个永久居民啦。诶，这种事情也会让我们感到就是经历就是所谓的磨练跟试炼，对不对？试探哈。那在新的一年还会就是遭受哪一些我们无法避免的一些试炼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哈。但你们注意到说，雅各在这里哈，他告诉我们说，无论遭遇哪一些磨练或者是试炼呢，他要我们做什么呢？你看看第二节说什么，他要认为是喜乐的事情啊。雅各怎么如此乐观呢？他是不是在轻描淡写，就是轻率的看待我们这些信徒所经历的磨练或者是试炼呢？毕竟是我们在经历，不是他哈。因此雅各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些试炼磨练就是漠不关心。那换成是你的话哈，我在想你会不会就是用这一节哈，在经历各种的这个磨练的时候，用这一节来鼓励那些基督徒哈，要认为是喜乐的事情。你会用这一句话来去鼓励他们吗？那倘若我们所经历的这个磨练是无穷无尽的哈，比如说或者所经历的这些试炼对我们来说一点益处都没有，那或许这句话哈听起来就有点轻率或者是空洞的哈，毫无益处。但雅各接下来就帮助我们明白，其实试炼本身哈，就是试炼它自己不是一个目的哈。我们经历的这个磨练或者试炼呢，是一个好像渠道来达成更大的一个目的，而且跟我们的属灵的这个成熟是息息相关的哈。比如说三到四节里面这样子告诉我们，经过考验会产生坚韧。什么东西会经过考验产生这个坚韧呢？我们的信心。而且要坚韧到底，不只是考验，但要坚韧到底之后呢，就会纯全完备跟毫无欠缺哈，缺陷。那在这里呢，我想就是需要弄明白，就是我们所谓的磨练或者试炼哈，其实是上帝允许发生在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的人身上哈。但是呢，这个跟诱惑又有一些区别了。那待会我们会看看这个雅各是怎么样来 帮助我们理清这两样不一样的事情哈。一方面就是试炼，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诱惑哈，有点不一样。那上帝为何就是允许各样的这个磨练跟试炼发生在我们身上呢？而且经过就是经历这个考验且坚忍到底之后呢，其实会带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益处呢？就像三跟世界里面所看到的一样哈，就是经过这个试炼，有一样东西会接受这个考验，就是我们对主的这个信心。那相信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的所有的信徒，我们知道说都是要凭信心去相信，对不对？而且是源自内心哈，源自内心。那我们又怎么知道说或者看到哈，我们内心深处的这个信心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呢？我们信靠耶稣，信靠主，到底多深、多远、多长哈？那雅各说，就是当上帝允许各样的、各种的这个磨练或者试炼哈，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一点了。我们对主的信心哈，虽然是藏在内心，但是呢，通过这个试炼，我们会看得到哈，这样子的一个信心。那接下来的这些经文呢，就可能会帮助到我们来理清哈，我们是否对主的一个信心，究竟我们有在多大程度上哈，会将自己交托这位主的手中哈，来依靠他的眷顾。比如说，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就是三跟四节哈，我们是否就是相信上帝哈，相信上帝，在我们经历各种就是磨练或者试炼的时候呢？有他的良善，他美好的旨意在当中，我们相信吗？就像三节里面所说的哦，我们经历的这个一切的这个磨练哈，是否是在帮助我们的信心哈，对主的信心更加的坚定不移，就是不动摇的去继续信靠主，继续的爱他。而当所有的这个磨练哈，或者试炼成为过去之后呢，看看这个第四节哈，自己的这个纯全完备毫无欠缺，我们是否真的就是相信上帝哈，对主有信心，相信他会利用这些所谓的试炼哈，帮助我们达到这美好的一个结局，这是我相信的吗？或者在经历这个试炼时哈，我是否相信在整个过程当中主他从来就不离弃我，我们相信吗？就是主的同在，他的不离不弃，帮助我坚定不移的度过这些试炼哈，我相信这一点吗？那倘若我们相信的话，那第五节就有帮助了，对不对？第五节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你们就是谁缺少这个智慧哈，就当求就是慷慨施恩、不责备人的这位上帝，上帝必赐给他智慧。”我是否谦卑承认哈，自己是确实是需要上帝的智慧来看待跟经历这样子的一个试炼哈，来应对此刻经过的这些。我是否相信上帝是那位全知、全能而且良善的这位上帝？我相信吗？就像雅各书里面所说的哈，他是一位慷慨施恩，他不责备人。不责备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上帝不会因着我曾经犯下的这些过错哈，而不赐予我现在所需用的这些智慧跟帮助。我相信的上帝是这位上帝吗？我能够将自己交托在他的手里吗？而当我转向这位上帝的时候，寻求他的帮助的时候，我是否还仍然心存疑惑呢？就像在第六到第八节里面所说的哈，那雅各在第六跟第八节里面所说的，我们当有信心不要疑惑，他指的是什么呢？不要疑惑主他肯定必定会应允我们所祈求的一切吗？这是我们应该不疑惑的东西吗？还是不要疑惑上帝他的神性呢？不要疑惑他是那位全知、全能、良善、富有慈爱跟能够给予我智慧，帮助我在试炼当中坚韧不拔的这位上帝呢？那我在想，雅各应该是指这个不要疑惑哈，更多的是在指不要疑惑上帝他的神性啊。想想，倘若不是那位良善，不是那位富有恩典跟慈爱的这位上帝在帮助你我，恐怕我们就无法站立得稳， 无法坚忍到底，更无法在试炼当中得完备，成为毫无劝诫的一个人。注意看这个雅各是如何形容跟描述一个疑惑的这个人，疑惑主、怀疑主的这个人，他就像一艘就是失去锚的船，一艘船这样漂泊，被这个波浪抛来抛去，被风吹走，如此摇摆不定的人，雅各说不当指望从主那里能够得到任何帮助啊。雅各形容这样子的人其实是三心二意的，行事为人是没有定见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经历磨练时，我们是要一心一意的来倚靠主，这就是雅各劝勉我们当做的事情了。但我们做到了吗？信心的写照。那在这里呢，我想就是也我觉得提醒了我，也提醒了大家，就是说尤其我们在经历各种试炼的时候，磨练的时候，当我们就是所祈求的事情上帝并没有应允的时候，我们需要就是自我的来审查，我是否是没有完全的来信靠上帝呢？没有信靠他的良善，没有信靠他的丰盛的恩典，他的慈爱，以及他大有能力呢？我是否没有一心一意的来倚靠他，在试炼当中呢坚持不懈的，就像一艘失去锚的船一样，随波逐流，对不对？或者被疑惑的这个风浪，吹得抛来抛去，吹得摇摆不定，东歪西倒呢？那来到这个9-11节的时候呢， 我感觉就是似乎有点突兀，为什么呢？因为你注意到说，我们从2-8节雅各一直在谈有关我们的试炼，对不对？磨练，各种的试炼跟磨练。那接下来呢，就是在12节里面呢，雅各仍然没有离开这个主题啊，他仍然会谈到有关这个试炼。但突兀的为什么是突兀呢？因为来到9-11节的时候呢，雅各为何就是突然提到有关就是会众当中的一些卑微，就是贫穷的一些弟兄或者姐妹，或者当中的一些富有的弟兄或者姐妹呢？这卑微或者富有跟这个试炼有什么关系呢？雅各是在说其他的事情吗？还是继续没有离开到就是这个试炼呢？那我想雅各把这两者，看似突兀的事情，把它结合一块，我在想说这两者都离不开这个信心啊。无论是在经历各种的磨练或者试炼，还是看待自己所拥有的这个财富，我们都要把这个信心建立在主身上。我们是否会让就是所积攒的所拥有的这些财富呢，来定义我们，成为我们的身份呢？甚至就是以这个财富的多寡来证明什么呢？证明自己是否是被主或者蒙上帝，所赐福的那一位呢？那我们应该就是如何看待自己呢？倘若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那里，就像主如何看待我们一样，对不对？来看待自己，看待别人。我们在主里面的身份呢，不是由我们的财富来定义，我们的身份乃是主他赋予的。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比如说对于那些卑微或者贫穷的弟兄姐妹呢，我们要记得因信主耶稣基督，因信靠他，我们有了崇高的地位了。在世上我们可能就是很贫穷，但我们成为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上帝的后嗣了，将来呢与主一同承受新天新地。所以雅各要我们这些贫穷的弟兄姐妹，应在主里面所拥有的而夸耀。这是我的信心，这是我的身份。但对富有的这些弟兄姐妹呢，那我想在这里，应该是指我们大部分人，好不好？我们都是富有的。雅各就是警告财富的这个短暂性，对不对？财富赋予我们地位、名望、权势，但是呢来得快，去得更快，如花草一样在烈日当中呢很快的就会凋零。富人在追逐这个财富的时候呢也会如此的衰残，在不知不觉中呢，雅各提醒我们就会消失了，对不对？那因此呢，我们不当就是夸耀所拥有的这些财富，而当夸耀我们在主里面的卑微。 我们要常常记得圣经里头的主的一个应许，就是凡在主里面谦卑的人，主必定会高升跟高举。所以对于富人来说呢，我们要把信心建立在主身上，主能够使我们谦卑，并在他所定的日子里头呢来高举我们。那主就是允许各样的就是试炼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并非要主动的去寻求。倘若你现在不是在经历这个磨难的话，那不要去寻求，不需要寻求好不好，他会找上你的。但是在这里呢，是雅各是对那些已经正在经历或者曾经经历过这个试炼跟磨难的。但我们并非去主动的去寻求，但当这个试炼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不应该感到就是惊讶了。因为这位良善富有恩典怜悯跟慈爱的这位上帝呢，他愿意我们的信心都能够因此能够茁壮，因此能够来成长。而且最终怎么样呢？最终就是这个信心将更加坚定，不止这样呢，将来能够领受主所应许的这个生命的冠冕，就像在第十二节里面所说的一样。但在这里呢，我想让大家注意一下吧，这个十二节他这样子说，在试炼中能够忍耐到底的人有福了，因为他若经得起考验就会得到主所应许赐给爱他之人的这个生命冠冕。这是第一次雅各在这里形容那些爱上帝的人。我让你再回去再阅读所有的其他的那个雅各书的这个在阅读的时候呢，我让你多注意一下好不好，这个词汇就是爱他之人，爱上帝之人你们知道说主上帝只是把这个冠冕赐给谁呢？就是赐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这些人雅各在这里补充这一点，我觉得挺重要的。因为我们在经历各种的试炼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就是开始怨恨主了，对不对？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怨恨主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我们会以就是甚至在接受之后呢，勉强忍受的那个态度去经历这个试炼，也可能发生，对不对？但这是在爱主吗？这是一个问题了想问自己。也许当我们在爱主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在经历试炼时能够仍然满心喜乐就像雅各在第二节里面所形容的一样我们若爱主的话，会更愿意去顺服，将自己托付给那位怜悯富有恩典慈爱且大有能力的这位上帝也许这就是爱主的一个正确的回应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十二节这里提醒我们，尤其在经历这个磨难的时候那接下来呢，雅各就谈到了有关这个诱惑。那刚才我说过，就是试炼跟诱惑其实有一些分别一些区分。为什么呢？为什么在这里提到这个诱惑呢？之前提到这些试炼现在提到这个诱惑。那我在想，也许是因为人在经历试炼的时候呢，很容易就变成了他们的诱惑了。试炼跟诱惑，试炼还是诱惑如何来区分这两者呢？我们在经历的这个试炼何时又成为了诱惑呢？叫我们就是得罪上帝。我们来看看这两者的区别好不好？我觉得弄清楚很重要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是在经历试炼，然后信心更加的坚定试炼呢是主所允许就是进入我们的生命的，是上帝允许的而且它的目的呢是叫我们对在他里面的信心呢能够更加的坚定，就是经历考验，坚定到底，坚持到底，最后呢信心更加的坚定，加增我们对主的依靠，更来爱他这是试炼。但诱惑呢？诱惑不是来自上帝就像雅各解释一样，十三节说什么呢？不可说是上帝在诱惑我，因为上帝不受邪恶的诱惑，也不诱惑人。那么诱惑从哪里来呢？雅各继续解释都是受自己的私欲所怂恿和诱惑。所以诱惑源自哪里呢？源自我们里头我们里面。若不约束的话呢，诱惑最终引我们走向的是灭亡的道路。就像雅各在十五节里面这样子形容 私欲怀了胎，便生出了罪，罪一旦长成，便带来死亡了。这是圣经里头一直告诉我们，提醒我们的。因此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经历这个试炼所带来的挣扎的时候，我是否会继续的来爱主，交托主，在忍耐当中来成长，最终得到生命的冠冕呢？还是在面对这些挣扎的时候，因为内心所萌起的私欲叫我受了诱惑，得罪主，以致面对死亡呢？这是我们需要去理清的一件事情。那感谢主，我们与自己的这个私欲，内心发自的这私欲在斗争的时候呢，上帝是在帮助我们的，而且他赐予我们就是美好的礼物，对不对？就像在16跟17节里面雅各这样子说，一切良善的施予还有就是完美的这个恩赐都是从天来的，从天上的，也指的就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啦，从众光之父，指上帝那里来的。这完美的这个恩赐是什么呢？我觉得在18节里面就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一个例子，看看一下，他按照自己的旨意呢，借着真道重生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造的万物之中好像就是初熟的果子。所以一切良善施予还有就是完美的这个恩赐呢，我觉得最重要是他赐给了我们他的真道，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这个真道呢，那栽种在我们心里头的这个道，能够使人，使我们从死里头复活，而且成为他所造万物的初熟的果子。那这个真道如何帮助我们与内心的这个私欲来征战呢？我觉得接下来经文雅各就劝勉我们要做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呢，就是在19到21节里面所说的，要谦卑去领受那已经栽种在我们心里头能够拯救我们灵魂的这个真道。谦卑去领受，这是第一我们需要做的。如何才能够是算是谦卑来领受呢？我觉得19节就形容了，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跟慢慢的动怒。快快的听什么呢？当然快快的听就是来听那栽种在我们心里头的这个道了，对不对？听，聆听上帝的话，这需要时间，需要耐心，而且需要坚持。快快的去听，但雅各呢也在这里劝勉我们，不要急于怎么样，不要急于去说话，对不对？慢慢的说，也不要急于的去那么快的发怒。我在想，这一般都是弟兄的问题，容易发怒，对不对？轻易发怒，所以保罗也说不要发怒，对不对？举手来祷告，所以呢，雅各在这里说慢慢的动怒。我觉得雅各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要提防从我们里面所发出的这些恶事，不好的事情，对不对？那还记得就是我们在学习马可福音书的时候，第七章尤其耶稣的这个警戒吗？他说什么呢？他说从我们里面就是从人的心里头发出的这些事情，这些都是恶事，对不对？而且会玷污败坏我们，诱惑我们，叫我们得罪主跟得罪人。而有效去应对的方式呢，就是快快的去听，快快的去听那栽种在我们心里头的真道。但我在想说，这可能是一个挑战，对不对？因为很多时候呢，这是我们最后做的事情，而且是在忏悔悔改了大概一个星期之后才记得要去做的事情，对不对？立马我们不会去快快的去听，更多的是我们会快快的去说，而且快快的去动怒。但雅各在这里呢，就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了，对不对？雅各在这里形容的不就是我们常常的经历吗？想想我们就是曾经用过相当刻薄伤人跟撕裂人的这些话而不是互相的扶持跟互相的造就，而且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总离不开我们的怒气我们那种突如其来心中点燃的那个怒火。你发过怒，我相信你知道我在形容什么心中的怒火。我们总会就是在怒火中烧的时候呢，说出那些造成最大伤害的这些话，所以我们特别小心，对不对？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但快快的听。 我们要听这个雅各在这里的劝诫。当呢突如其来哈临到我们身上的这些私欲怂恿跟诱惑，我们要依靠主的帮助，快快的听那栽种在你我心里头的这个正道哈。思想谦卑来领受上帝的话，而当这些正道指出我们内心一切的罪恶的时候呢，我们要靠着主谦卑承认，而且来悔改啊，归向他哈。那从我们心中发出的这些言语就会更加鼓励人啊，而不是撕裂人哈。所以这是第一件雅各要我们做的事情，对不对？谦卑的去领受哈，要快快的去听栽种在我们心里头的这个真道。那雅各也劝勉我们做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不仅要听，更要去行出。哎，所以我们今天听了这个上帝的话语啊，从雅各书当中的真理啊，我们不只是要去听啊，回去就忘记了哈，不要行出来。就像在22到25节里面所形容的哈，那当我们就是只是听上帝的话，却不去遵行的时候呢，我们是欺骗了很多人啊，当中就欺骗了上帝了。我们只是听不做啊，欺骗他，我们其实也欺骗别人。但我觉得就连自己，我们连自己哈、啊、也被蒙蔽了。我听我不去遵行，我是在欺骗自己啊。我们如何欺骗了自己呢？雅各就举了这个照镜子的这个例子，对不对？为何照镜子呢？不就是要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容貌了吗？那我相信大家在出门之前哈、啊、今天肯定会照一次镜子哈、啊、有些照了很多次，对不对？没问题了哈、啊。那我们借着这个镜子呢，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的得体，对不对？镜子怎么样照我，我就给别人这样子看，对不对？更得体哈、啊。那早上呢，我也照了镜子，确保这个胡子刮得干净哈、啊。而且呢，借着镜子呢来涂抹这个防晒膏，对不对？现在今天会大概是35、36度，明天37度哈、啊，这很高，对不对？确保这个脸大部分的这个肌肉呢能够涂抹，这样子呢可以减少这个患皮肤癌，尤其耳朵、脸部的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哈、啊。但想想哦，倘若我照了镜子之后根本就不在乎自己脸上这个胡子是我刮得干净哈、啊，或者就是忘了脸上哪一部分是没有涂上这个防晒膏的，那照了镜子对我有任何益处吗？没有哈、啊，我在欺骗谁呢？我在欺骗自己哈、啊，对不对？那同样的更严肃的哈、啊，25节这样子说，雅各这样子说，详细查考那使人得自由的全备律法，并且持之以恒哈、啊，这个人不只是听了就忘，而是身体力行啊。听跟行哈、啊，这个很重要。那这样子的人呢，必在他所行的事情上呢，能够来蒙福。所以真正蒙上帝祝福、赐福，跟得到上帝就做一个有福分的人哈、啊，不是那些就是自欺跟欺人的人。是那些就是详细查考上帝全备的这个律法哈、啊，上帝的话，而且持之以恒啊，不是今天啊，是明天啊，后天啊，大后天啊，坚持到下星期继续哈、啊，这样子，就是在实践真道持之以恒的人哈、啊，这样不是单单来听道，而是来行道，唯有这样子的人才真正的蒙福。那弟兄姐妹。上帝的恩典，他的怜悯哈，他将他的真道已经栽种在我们的心里头了，对不对？这个真道呢，应当成为我们生活里头的生活的一个方式了，不只是让我们能够就是在我们的成长小组里面有一场很好的讨论跟辩论哈，不，上帝的真道呢，更应当就是改变我们的行为了，言行跟举止了。比如说26节说到什么呢？要勒住自己的舌头。唯有上帝栽种在我们心里头的真道哈，我们持之以恒的去活出来，才能够做这个哈，勒住自己的舌头，慢慢的说哈，快快的听，或者能够成为上帝在世上哈，我们周遭人当中的这个手跟脚，对不对？27节说什么呢？照顾那些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哎，这些孤儿寡妇从旧约到新约，不就是上帝他自己爱护跟关怀的人吗？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不就是在建设上帝吗？为他做光做盐吗？栽种在我们心里头的道，活出来的有行为的啊。然后借着常常 来行出上帝的真道，我们慢慢的就与这个世界分别开来了，对不对？圣经里头所说的更加圣洁了，这个意思啊，就像在27节里面所形容那样，不让自己被世界给玷污，在这个败坏的时代里面过圣洁的生活。我可以加上有智慧的一个人生啊。所以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雅各书啊，做智慧人，但更重要的是呢，能够做上帝所赐福蒙上帝恩典的这些人，好不好？